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好，非常欢迎小琴姐妹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呢，凯淳特别期待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和小琴姐妹一起来聊一聊，因为知道呢，您是一个科学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科学家的，但是作为一个女科学家，您还是头一份哈。那其实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啊，她如果能够学科学，她的头脑应该是非常理性化的。那相信去接受信仰好像应该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您呢却是现在在读神学呀，而且呢是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啊做很多的事工。那我们就觉得特别想听听您的人生经历哈，能够了解一下小琴姐妹啊，你的小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宗教观呢？那就想特别了解您的小的时候的生活，来谈一谈您的原生家庭好吗？
谢谢姊妹邀请我哈，感谢主。我自己呢出生的这个家庭呢算常规又不算常规的家庭哈，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父亲呢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是太记得他很多哈，我受我母亲影响很多。我母亲呢就是从小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但同时呢他又深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墨客哈，是个画家，所以我母亲其实非常崇尚中国文化。再加上我自己从小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哈，我从五岁开始就严重失眠，严重失眠到一个地步，我大概12岁的时候经常通宵不能睡觉，12岁就有神经衰弱哈。那个时候我母亲说自己是个佛教徒，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佛教的那些神像哈，我们家也有各种各样的佛教的方面的书，还有算命的书、看相的书，还有很多中国的这种古文化方面的书。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的人家都没有什么书的，但我们家有很多书，还有线装本的书哈。我就喜欢看这些书，再加上我通宵睡不着觉哈，又知道这个鬼呀怪的东西，所以呢，在我的同学们都被洗脑成为无神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就没有完全被洗脑，因为我喜欢思想，我也爱琢磨，而且我的数理化是极其的好。上小学的时候，我这整天混都没有好好学习，小学毕业数学是全县第一哈。初中的时候上我们本地最好的初中，我的数学经常是考满分啊，人家都一少都要少几十分，我都总是考满分的，所以我的数理化是非常强，所以这个数理化造就了我的这个理性思维哈。我们就是一直一遍一遍的被进化论洗脑，但是我就没有完全被洗脑，为什么呢？他们被进化论洗脑他就接受了，我就总琢磨不透，就经常想这猴子咋变成我呢？我对永恒的临界的东西这么感兴趣，是不是？我就总想不通哈。但是呢，因为没有其他的选项，那我还是信了哈。但是呢，我是一直知道有鬼有怪，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我的表姐，在80年代初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差不多上初中的时候，她被鬼附上了，因为她家就住在我们家旁边，所以我们都知道哈。外婆死了，我表姐也说看见她的灵魂呐、之类的哈，左邻右舍经常会说这些事哈。而且我是对生死啊特别特别的敏感，我从小有几个大的问题啊，一个是我怕临界的东西，思想永恒的东西，思想生命，再就是我非常的渴慕爱，因为我那个原生家庭说实话是不太有爱。我妈妈因为她大环境很不好，所以那种处境很糟糕很糟糕，再加上她自己不认识上帝，自己的罪把自己陷入很大的困境，所以我们跟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就我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住得很近，就住在一起，他们对我连邻居都不如， 不给你饭吃把你打出去那种，不是一次两次，天天如此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的哈，一边读书，数理化特别好，那时候读了很多书，因为那时候文章写文章都是八股文，所以还是不会写文章，但是呢这个数理化把我培养得很理性，另外一方面我又很感性，因为我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是知道鬼怪，而且我又睡不着觉，我又思考这些问题。而且在我成长过程中，因为我住在像贫民窟的那种地方哈，就是那种用那个毛主席的话说，我生活在流氓无产阶级当中哈，就是城市小市民那种环境中，所以我的母亲在当地就算是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啊，就算这样哈。所以呢在那种环境下，一般的人生活很苦的，因为父母都很忙，忙于生计，都没有人管我们。我每年夏天要在家做家务，做全家人的饭啊，洗衣服洗被子，所有事儿都是我做哈。我弟弟也帮忙忙，但是呢我的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多半的小朋友夏天都会去河里面或者塘里面去玩水呀、炸鱼啊、游泳。所以在我成长过程中，每一年夏天我就亲眼看见我的左邻右舍的小孩子，每一年至少一个死了，都是跟玩水相关的哈。我记得非常清楚哈，我当时大概12岁啊，就是我家旁边，白天嘛我干完活，我正好站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是当时在是去用井水洗衣服，突然看见一片嘈杂，就是我的邻居家，就两个成年人抬着一具8岁的孩子的尸体，那个孩子就是我们的社区的孩子，已经全身灰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了，尸体都有点发硬了，就把它放在我的邻居家的门口一个板子上面，已经死了。那是他们家的老三，前面是两个姐姐，哎呦爸妈都宝贝的不得了，但是爸妈都是做体力活的，所以过了一会儿他的妈妈来了，老远就说，我的乖呀，我的儿啊，哭着奔过来，把他的儿子一看，发疯样的劈头盖脸的打他的儿子的嘴巴，边哭边打边嚎边说话，说我告诉你，叫你早上我还告诉你要你不要去玩水呀，你不听话呀，你怎么就不听话呀，我打死你啊，已经死了，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嚎啕啊。他的妈打他的儿子的尸体哭啊控诉啊，我就站在旁边看着，就是对我很大的刺激，就是人的生命这么脆弱，死了到哪去哈。所以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哈。我是89年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发生过一些事儿哈，所以我90年到美国来，虽然我是正常拿到签证，但是拿到以后被人举报，整个过程是非常奇妙哈。所以我整个过程我就觉得一定有个上帝，而且这个上帝不是我以前敬拜的这个佛祖。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虽然佛教给了我一些对这个死亡的一个很消极的这种解释哈，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满足我的心，也不能满足我对爱的这种渴求哈。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上帝，他用我的这种原生家庭以及我自己的这种很敏感严重失眠的这种特点来吸引我。所以我在1990年我22岁的时候，我就来到美国，因为那个陷害我的人他就在我旁边，是我们的亲戚哈。我的先生本来在 Washington DC 在美国首府读硕士，我就不敢在那儿待了，那我就想起那我以前联系过明尼苏达大学，人家没给我奖学金，我来美国身上就揣了10块美金，还欠了一张飞机票的钱，还要马上还钱，所以如果没有奖学金根本就不可能读书嘛。所以呢我先生就说，你以前不是被明尼苏达的那个小的分校就是德鲁斯录取过吗，要我去读化学硕士，他那时候没有给奖学金，当时已经8月份了，说咱们打电话问问看看人家有没有奖学金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啊，没办法呀，就把这当作一个救命稻草，居然一打电话一问，人家临时有一个学生走了，所以走了就空出一个助教的位置，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又出现那个身份又有点什么问题，只是说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过哈。在那个整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以前信的这个佛教，我的母亲信的佛教，我们家拜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它很遥远。我的那个帮我的姐姐就跟我说， 他说老天爷看着你，老天爷看着你啊，你不要气馁，不要胆怯啊。其实他也没有任何信仰。后来我问他，你说过这句话没有？他根本就不记得，所以可能是上帝借着他来鼓励我。我当时就说呀，老天爷你救我呀。所以呢，我去了明尼苏达以后，英文又不好，去的又太晚，又没地方住，所以呢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一个美国家庭 Lisa 和她的丈夫，他们就收我和另外一个早我一天来的那女学生住在他们家。那个女学生对信仰一点不感兴趣，若干年后我再跟她联系，她还是不感兴趣。但是我呢到她家，我就发现他们在祷告，他们祷告吃饭祷告，我就看见她那个祥和的那个气氛，又有爱又还有永恒，你看你们这不都是我要找的东西吗？是不是？他们在祷告，我就用我那个很蹩脚的很破碎的英文，那个时候英文口语其实很差哈，就问他说，你的上帝懂不懂中文呢？我能不能跟他说一下话？哎呀，他一看我他就太激动了呀，看我居然问他，当然呢，上帝什么话都会说呀，但是你知道很多美国基督徒他是不会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传福音。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在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教授，他家里那时候就开始办查经班，因为当时哈，苏联东欧的很多人在我们学校做访问学者，因为他们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访问学者嘛哈，所以他们来了以后，我们那个教授非常热心，就在家开了个查经班，所以我住在他家的这个 Lisa 这个姊妹就每个星期就带我去他们家查经。
人心与肺腑，检查
我就看着这个教授，长得高高的帅帅的，教授那肯定是博士了哈，而且他曾经还是那个学校生化系的系主任。然后我再看见他的太太啊，太太长得实在是不咋地，而且只是个中学毕业，就是个家庭妇女啊。我就当时在想，因为我那儿刚刚从中国来哈，当时的中国，如果你的丈夫这么优秀哈，那个妻子又是家庭妇女，又没有受过教育，长得也不好看的话，一般来讲那个丈夫都会很鄙视妻子，是不是？然后呢那个关系不会很融洽的。但是我就观察他们哈，我不是说呢，我是很敏感的人，我很喜欢观察人，所以呢我观察他们，我就发现他们俩好和谐，而且那个丈夫对那个妻子好尊重。我当时就想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我父母夫妻关系很糟糕的哈，我就很羡慕他们，我说这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变成这样，实在太好了，我也希望有。虽然他说的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懂，那时候英文很差，再加上讲圣经的很多有术语，那些词汇我以前都没学过呀，我们都是学的世俗的词汇，从来没听过的词汇，所以我啥也听不懂。但是我就是很羡慕他们，我就觉得不管他们信的是个什么，这个真的好啊。你看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上面说的呀，我们有这宝贝装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个教授安德森夫妇他们就是那个瓦器，但是一般的世俗人看不见他们里面的宝贝。我非常感恩上帝，就让我看见甚至这两人实在了不起，他身上有个东西我想要。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学校就来了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个香港人。你知道在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他们的说普通话说国语说得非常糟糕的，比说英文难受多了，就说不清楚。然后这个香港小伙子呢叫黄远康，他呢在做图书管理员，当时图书管理员工资是非常低的，他同时他又到另外那个两个半小时以外的地方他读法律，全世界工作又全世界读书。他建立一个查经班，每个周五的晚上他就来带我们读圣经，他自己呢买的那个时候繁体字竖条的圣经，一个人发我们一本，他说你只要愿意读我就发一本，都是他自己出的钱。而且他为了吸引我们，他还做点点心。他，你说这个小伙子，26岁的男生哈，而且就这么忙，所以他给我们煮绿豆汤，他的绿豆从来没有煮熟过。而且他一开口，第一他的语言不行，第二他讲圣经他也讲不利索。我们的时候他就喊了我们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因为当时留学生是很少，我们也没有社交活动，他喊我们去，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去哈，大家就边吃他做的点心，边笑话他。他每说一句话大家都群起而攻之，都说他说的不对呀，这的那的，就笑话他啊。总而言之大家都听不进去啊。但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呢，我就特别感动啊，就上帝开我的心灵的眼睛啊，我就想一个问题啊，我说如果我在黄远康的位置上，我自己26岁，我在这工作，我的语言又不好，人家也瞧不起我，鄙视我，我煮的东西也不好，人家都笑话我，我还在那打那着脸现姗姗的望着人家笑，还想巴结人家跟人家传福音，我说我能不能做到，我做不到，你知道吗？我就在想那他为什么能做到。可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哥林多后书，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圣经啊，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你看后来我就知道，就是因为他是个瓦器，他里面有个宝贝，所以他在乎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个宝贝。我后来明白了，但是我当时不明白圣经，但我就很羡慕他，我说这个人里面有一种东西是我没有，我真的很羡慕他的生命。所以呢他们都是跟我们讲圣经，他们没有直接跟我传福音，可能他们就是没想到我们这种呲牙裂齿的 又很刁蛮的那个时代的无神论者哈，他们是无神论，我不说我算是个半无神论者哈，我也相信鬼怪，他们不相信可能一传福音我们就会信，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直接跟我传福音啊。大概就过了那么两个月吧，因为我们在当时那个地方是没有华人教会的，只有黄远康用中文给我们讲圣经，讲得不清楚，而且他口音也特别重，我们也听不懂他在说啥。所以呢他就说，他这样吧，他说我每个月开车把你们带到那个 Minnesota 的那个双城，周六我就把你们带去，你们就住在那基督徒家里，跟基督徒聊聊天，在他们家吃饭，周日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完了以后呢，他说我就请你们在那吃一顿饭，我们就在中国店买点东西就回来。那很好啊，当然就有些人愿意啊，我是每一次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我去了以后呢，你知道他周日的时候他给我们买饭，虽然买的是当时很便宜，就是那种香港式的那种盖浇饭，什么就是浇一碗那个卤汤，里面有一个蛋，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也是钱呐，我不是说他没有多少钱，我们愿意跟人家买嘛，是不是？我当时肯定不会跟人家每次每个星期买这种东西哈，我就挺感动的，说实话，他给我们买饭。周日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教会，就去了慕道班。带慕道班的一个人，他是耶鲁大学的农业工程的博士，所以他当时是在明尼苏达的州政府工作。我一去我就了解他的背景了哈。虽然我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有进化论啊这些东西的问题哈，但是呢他们就跟我传福音，第一次传福音传完了以后，他就说这样你就可以信耶稣。那我就说我要信耶稣，我说这这么好，因为你看上帝已经预备我的心了，从小长到整个过程，尤其说在我出国之前以及出国之后的那几个月，真是上帝的预备。他第一次跟我说了以后，我马上就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你让我变一个基督徒吧。他就说你不是有进化论的问题吗？我说进化论的问题先别管，我要信耶稣，以后咱们再说进化论的问题吧。哎呀太感恩了，真的。他就带我做觉知祷告，就信耶稣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是每个月来吗，我说我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讨论吧。因为明尼苏达冬天冰天雪地的，所以有三个月就没去嘛，三个月以后再去。再去以后他问我有没有进化论的问题，我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灵里面自动的就通了。之所以你有进化论的问题，是因为你把上帝拿着跟你人平起平坐，你自己想不通的东西，你做不到的事，你就认为上帝也做不到，是不是？如果你想上帝他是上帝呀，他是神呐，你算老几？你当然他做的事你想不通，他做的事你做不到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没有问题了，我就这样就信了。信了以后呢，其实是稀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带我读圣经，可能他们也想着我不会读圣经。其实我刚信主稀里糊涂，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只要是跟基督教有关的活动，他们要我去参加我都去参加。所以呢我就每个星期我都会去黄远康的周五的那个聚会，周间还是周日那个牧师家的聚会我也去，虽然我根本就听不懂，但是我就很喜欢他们这些人，我就总在琢磨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所以以至于我周日呢就是不去那个双城华人教会呢，我就跟着这个教授，我因为实在很喜欢这个教授夫妇，所以我本来学化学的，所以我就选他们生化系的教授做我的这个硕士的导师。他家里每一次有聚会我都去，其他的中国人呢慢慢的都不去了，我还是去。其他中国人就是因为人家来这儿安顿好了，有自己的好玩的东西，人家就不去了，但是我还是去。我就非常感谢上帝，就给我一颗这样的饥渴爱慕他的心，但是我还是听不懂，以至于就笑话到什么地步哈。你看我的那个教授和他太太去的路德会哈，他们每个星期天都会接上我，我们就跟他一起去。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有波饼，有波饼，有那个圣餐，我不懂，我看特别神圣。他们是每一个人排队走到前台，路德会的牧师穿的都非常正式，都用那种正式的那种衣服穿着。我每一次都去，我没受洗，我也去，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哇好神圣，我只想跟这个上帝靠近点，太好了，我要跟他靠近点。所以呢我就每一次他们领圣餐都去，他们唱诗我不会唱，跑音我也跟着一起唱，他们反正要我参加什么我都参加。但是很可惜他们居然就没有人带我读圣经， 就像这样，我是90年信主，大概到91年的圣诞节，我老公91年也搬到我那儿去，他就开始在那儿也读书哈。他一去，上帝非常怜悯他，他马上也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我就听黄远康弟兄一个宣教士，一个中国宣教士来带我先生信主，他们在说有受洗的事儿，我就说，哎呀，有受洗啊，那我要受洗。他们就你问问你老公要不要受洗，我老公说我没准备好，我不要受洗。然后他们说你等着你老公受洗吧，我说我不要等他，我现在就要受洗，你们赶紧给我。所以上帝很怜悯我，所以我比我先生先受洗。所以91年冬天我受洗，但是我信主那时候已经1年多了。受洗回来以后，我就跟我的导师，就是那个教授，那个安德森说，我说我受洗了。那个教授说，我还一直以为你来我们这儿你就是基督徒呢，你都没受洗你怎么领圣餐呢？那个时候我过了1年多，我的英文懂了。我说哦，不能领圣餐呢，你们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说那牧师这不是上面讲吗？但是我说我从来没听懂啊，因为语言的问题我从来没听懂，我只觉得这个很神圣，我一样跟上帝靠近点。真的是，我是觉得上帝用他的情感吸引我，但是呢，在理智上你说有没有问题呢？我是觉得我的这个理智这个观是为什么比一般的人好过，因为其实净化论把人洗脑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大概多半的人他们洗脑他们是没有警戒。我自己是，我就一直坐那儿琢磨，这简单的细胞怎么变成复杂，因为这是常识嘛，你看你的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有序到混乱，但是他讲的却是违背你自然观察，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一般的人这么容易被洗脑。所以我觉得上帝从小就给我一个很敏锐的灵。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